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今天是12月12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上午5点。在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得奖的中国摄影师卢广的家属说他已经被新疆喀什当局正式逮捕，但他的律师仍然没有获得准许会见他；纽约时报援引相关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万豪国际集团网络被大规模入侵，盗窃大约5亿客户个人信息，事件是中国收集情报行动的一部分。韩国总统府预计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不会在今年年底之前访问首尔。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政府将在近日发表对中国的强硬声明。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得奖的中国摄影师卢广的家属说，卢广已经被新疆喀什当局正式逮捕，但是他的律师仍未获准会见他。居住在美国的卢广的妻子徐小丽星期二12月11日晚间在推文中说，喀什警方近日打电话通知了逮捕卢广的消息，但是家属未得到任何书面通知。至于邀请卢广到新疆的朋友，徐小丽说他没有这位朋友的消息。卢广是一位常驻纽约的纪实摄影师，他在10月23日前往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与当地几位摄影师交流会面，11月3日晚间失联。几天后，他的妻子徐小丽获悉卢广已经被地方国保拘留。卢广1961年出生在中国的浙江省，自1993年起成为自由纪实摄影师以来，曾获得何塞世界新闻比赛、世界新闻摄影比赛金奖、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纪实基金摄影奖等多个奖项。卢广持有美国绿卡，经常前往中国采风，拍摄纪实题材摄影作品，聚焦当下中国面临的一些重要社会问题。因为拍摄敏感题材，卢广时常面临风险。保护记者委员会与无国界记者组织等国际团体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卢广。无国界记者组织表示，中国政府有责任保护记者的安全和行动自由，包括在新疆地区。据信，有多达100万穆斯林，多数是维吾尔人，未经审判被关押在新疆的所谓的再教育营地。被关押的还包括一些记者和他们的家属。同样是在星期二，中国外长王毅在一场活动中说，对于任何肆意侵害中国公民政党权益的霸凌行径，中方绝对不会坐视不管，将全力维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利，还世间一份公道和正义。在另外一方面，纽约时报援引了解相关调查情况的人士的消息报道说，万豪国际集团网络被大规模入侵，盗取大约5亿客户个人信息的事件，是中国收集情报行动的一部分。据信，与中国有关的黑客还盗取了美国医疗保险的客户信息，以及享有保密级别的美国公民的信息。纽约时报援引两名听取过调查汇报的人士的话说，入侵万豪集团网络的黑客据信为中国国家安全部工作。万豪集团是向美国政府官员和军方人员提供酒店服务最多的酒店连锁店。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可能计划很快针对中国的贸易行为以及网络和经济政策采取行动。纽约时报援引四名要求不透露身份的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具体的行动包括起诉为中国情报机构和军方工作的黑客。此外， 特朗普当局还计划对一些情报资料解密，展示中国至少从2014年开始建立数据库收集的信息，包括保密级别的美国商界高管以及政府官员。万豪酒店万豪集团11月底披露了他的网络被入侵的消息，也自行展开调查。路透社援引三个要求不透露身份的消息来源的话说，万豪集团雇佣的调查人员发现入侵万豪集团网络所使用的工具、技术以及程序以前都被认定是中国黑客所使用过。不过万豪集团从未公开证实网络入侵的背后有中国黑客。中国政府否认与万豪集团网络被入侵的事件有任何关联。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总统府预计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不会在年底之前访问首尔。韩联社星期三12月12日援引青瓦台一位官员的话说，总统府认为金委员长今年访问首尔会很困难，但会为可能的访问做好准备。韩国和朝鲜领导人今年9月在平壤举行峰会的时候约定金正恩早日对首尔做首次访问。韩国总统文在寅当时说，这意味着金正恩会在今年年内访问首尔。据信，金正恩年底之前不太可能访问韩国，跟美国与朝鲜有关去核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有关。自今年年初以来，朝鲜半岛南北方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双方在短短几个月内举行了多次峰会，朝鲜半岛长期以来的紧张局势明显缓和。美国与朝鲜也在今年6月举行了首次峰会，为朝鲜半岛去核化制定了目标。白宫称，在新年到来的几个月内，美朝领导人将举行第二次峰会，推动去核化谈判。韩国总统文在寅曾经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与平壤当局谈判，为朝鲜半岛南北方走向和解创造了条件。不过美国官员们说，朝鲜和平进程应该由美朝去核化谈判的进程联系在一起。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12月11日表示与中国的谈判很有成效。在另外一方面，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特朗普政府将在近日发表对中国强硬的声明。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介绍有关的情况。
我们知道呢，自从这个华为的首席财务长孟晚舟被逮捕之后呢，美国的这个股市就陷入了这个动荡，非常的这个投资人呢担心与中国的贸易战可能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完善的谈判的结果。那我们看到星期二呢一早，特朗普总统就在推特上发表说，他认为这次谈判非常的这个成功。他说呢，与中国的谈判富有成效，将发表重大的声明。那么特朗普总统并没有说是什么样的声明会发表，那不过看起来他是比较乐观比较正面的。但是呢，根据这个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呢，有多个这个美国的不同的政府部门将会发表多份对于中国强硬的这个声明与报告。那么包括呢，像是指控中国进行经济间谍的行动，那么也说中国违反了2015年与奥巴马政府达成的这个协议，也就是说呢，停止为经济利益而进行黑客行动。当时这个协议呢是说，这个国与国之间的一些黑客以及间谍的行动呢，当然是一个算是国与国之间正常的一个做法，但是呢，以黑客的行为、间谍的行为来夺取这个民间的利益、这个经济的利益的话呢，则是跨越了红线。那么因此呢，当年中国与美国是达成这样的协议，那么现在特朗普的政府呢，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呢，将会出台的新的声明来指责中国跨越了红线。那么此外呢，美国的司法部也将会起诉几名进行黑客行动的中国情报官员，那么包括呢，将会解密某一些文件来公布从2014年以来对美国的这个网络进行攻击的中国的黑客情报人员。那我们知道呢，这个 这个报告如果出来的话呢，如果有这样强硬的声明，可能将更导致许多的投资人还有美国的商界担心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谈判是否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尤其是白宫的国安顾问博尔顿自己已经表示了说呢，当时在孟晚舟被逮捕之前他自己是知情的，但是他并不知道特朗普总统是否知情。那么在今天的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当中呢，则是表示当时孟晚舟被逮捕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是不知道的，那么还正在准备要跟习近平进行晚宴。那所以呢，一连串的事情下来，是否将对美中的贸易谈判产生变数，就要看之后这两天美国政府是否会发表新的强硬报告。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华为公司财务长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很可能也就是被引渡到美国受审。连日来，这消息在中国民间引发高涨的反美声浪。纽约时报报道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被内外夹攻，既要稳定中美关系，又要镇住军方和保守民族主义势力的不满。习近平由此面临严峻的考验，救不救孟晚舟？怎么救？与美国谈不谈？怎么谈？北京要如何在两难中寻求平衡？孟晚舟事件是否让习近平的权威大打折扣？那么对于在星期二举行的听证会上，也就是孟晚舟保释听证会上透露出的巨量信息，应当怎么看？那么听证会可能会达成什么样的结果？自媒体小明之心主持人小明说，
从目前来看，辩方提出的几个理由似乎都很不充分，很多呢都是建立在一些想象之上，不能令人信服。孟晚舟这个案件的特殊之处在于，孟晚舟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企业老板，孟晚舟他不仅是这种华为的象征，而且他实际上掌握着许多有极端重要价值的信息，比如华为和伊朗交易的内幕，比如华为和军方、和中共军方和国安系统的关系，这些都可能事关华为企业的生死，甚至事关中共政府的颜面。就这点来说，不要说1500万加元，就是几亿加元、几十亿加元的保证金，相对而言都微不足道。而且呢，孟晚舟和加拿大并不存在什么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保证金、房地产并不能够让孟晚舟不得不留在加拿大，她的丈夫和女儿也可以随时离开加拿大。所以假如孟晚舟获得保释的话，华为作为一个有军方背景的企业，应该说有足够的技术手段来对抗一些有关机构对孟晚舟的所谓的电子监控，那些电子手段最应该说是很容易破解的。所以这个从角度讲的话，这个保释并不是十分安全，对于加拿大来说，保释孟晚舟可能有巨大的风险。
那么对于星期二听证会上透露出来的巨量信息，从中国的角度，从中国受众的角度来看，应当怎么看？北京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说，
我觉得倒是可能会被保释，因为要保释，那就是要保证孟晚舟能够按时出庭啊，他能够不威胁到公共安全，保证公众对于司法这个制度的信心。我想孟晚舟他现在在加拿大，不可能华为能够通过什么手段这个或者是破解他的这个电子监控，我认为这个是很难做到的。而且呢，这个现在加拿大它是在中美之间权衡，我认为加拿大它也不完全是法治，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它也不完全是法治。连美国的报纸也认为美国这样做 是愚蠢的啊，这个扣留这个让加拿大扣留孟晚舟是愚蠢的，这个三星诺基亚等等啊，这个也有将美国的这个产品卖给伊朗的这样的一些行为，为什么没有抓捕这个三星和诺基亚的人呢？为什么单单对这个华为的这个动手呢？就可见呢，这个地方还真的不完全是法治。
嗯，
而且为什么美国的国内法可以成为国际法？当然这个按照美国的国内法，也就是你将美国的产品卖给了这个美国的敌对的国家，好像美国就可以管，这样的一种这个长臂管理或者是长臂的司法，这个特别长的手臂的这样一种司法，就因为是买了他的东西，这个道理也比较牵强。如果从这个道理讲，那买了中国的东西的国家多着呢，尽管中国的东西可能不是特别先进，如果按照这个道理，那中国可以抓捕特别多的商人啊，因为这些商人可能买了中国的东西，然后又把中国的东西卖给了中国的敌人所以这个美国从世界的警察到世界的法官，从这方面来看，这个他现在要做世界的法官了，从这方面来看，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那么在孟晚舟事件爆发之后，中国官方多次要求加拿大放人，强调孟晚舟没有违反任何加拿大和美国的法律，并把孟晚舟案件上升到违反人权的案件。对中国的这种说法应当怎么看？自媒体主持人小明说，
关于美国对其他公司的这种惩罚，其实这个并不是说只针对华为的，此前日本也对很多企业进行惩罚，比如最著名的美国对东芝公司的惩罚，那个非常的严厉。东芝公司把一些特殊设备卖给苏联，当时加工核潜艇的这种推进设备，这个事情给美国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所以美国对东芝公司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惩罚，而且东芝公司很多人也坐了监狱。这事情应该说并不是没有先例，所以从美国的以往的这过去的历史来看，这件事情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现在就说，至于孟晚舟是不是违反了法律，中国自己包括那个谁胡锡进，包括华为公司自己，他们都明确相信说美国和加拿大法律，他们非常相信美国和加拿大的法律，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没有什么可质疑的地方。因为华为和胡锡进这些人都相信美国的法律的话，那么这件事情就应该交给法律来裁决，而不是由中国政府来裁决，更不是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来裁决。所以他们这个说法是显得既不懂法又没有道理的一种说法，我是很不以为然的。
那么孟晚舟事件是不是就像《纽约时报》所评论的那样，是让习近平面临挑战或陷入两难境地的事件？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中国的经济学家观察家胡星斗说，
如果处理得好，实际上反而对他是有好处的。中国我认为不应当为了一个人一个公司而损害国家的利益就像习近平所说的，我们有这个1000个理由搞好中美关系，没有一个理由这个把它搞差了。这个现在呢，这个贸易战、科技战、这个人才战、什么教育战，现在都叠加到一块而且呢，现在中国的国际关系非常的恶劣。这个彭斯的讲话实际上是代表了某种新的冷战。川普在联合国大会上也是向社会主义公开的宣战呢，这个国内外他都认为现在美国呢实际上是新的麦卡锡主义，新麦卡锡主义。他们认为中国现在那就是斯大林主义加法西斯主义。中国那是美国当前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超过了恐怖主义因为中国威胁了这个以美国为代表建立的这样的一种国际秩序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这个还是要避免冷战要尽可能的这个避免对抗要搞好自己中国本身就反对这个冷战的这个思维 这个如果中国能够啊，就像彭斯所说的，回到几十年前中美关系开始时的那个改革开放的这个时代，改革开放的这个回到那个改革开放的这个这个精神啊，这个做好自己国内的事情，特别是要兑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呐、啊，这个法治啊、民主啊、自由啊等等啊，这个中国不仅仅是像过去那样的要亮剑啊，要亮。亮导弹、亮航母，更要亮官员的财产，更要亮先进的文明。如果能够朝这个方向做，我想呢是反而会加分的。
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呢？香港的时事评论员林和利的说法，他认为习近平在这件事上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对于到底是先处理好美中贸易纠纷，还是先救回孟晚舟，那么中共党内对于这种事情有没有达成共识？对于这个问题，北京的观察家胡星斗说，
只要理性一点的，高瞻远瞩一点的，就知道这个事情应当怎么处理。就像刚才小明先生所说的这个孟晚舟这个事件虽然看起来很严重，但是与贸易战相比，那还是我就认为不是那么严重。也不要把孟晚舟他个人掌握了多少国家机密似的，把他看得那么严重。也就是说呢，应当将孟晚舟事件与贸易战分开把它当成个别的事件，对这个别的事件应当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个或者呢是通过某种交换条件逐步的这个相互让步来解决。在目前的情况下处理好贸易战，这恐怕是最大的政治，这恐怕也就是你所说的这个党内的共识。因为这个贸易战的话那这不同于曾经美国与日本，有的人说美国与日本曾经也有贸易战等等这个完全性质不一样。因为美国与日本他们是价值观一致的国家无论是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曾经是第二大经济体，德国是曾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等美国与他们都有贸易摩擦但是总体上看，美国是鼓励日本、德国甚至印度这些国家发展的，不会把对方往死里整但是中美关系可不一样所以呢这个中国目前呢最主要的就是要处理好这个中美关系，要处理好贸易战的问题。就像汪洋所说的中美是最好应当是伙伴关系，但是呢引领世界的是美国中国现在愿意承认美国主导的规则中美之间它不是领导权之争实际上是制度之争，是价值观之争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中国呢要这个要做好这种妥协的准备。中国现在没有资格与美国对抗，核心技术基本上都掌握在美国之手力不如人万事休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要去叫嚣什么不惜这个发动一场战争等等也不要去什么充当这个世界的领袖川普他就认为美国充当世界的领袖吃了很大的亏毛泽东时代也要做世界的领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所以邓小平他就说我们不要去当穷国的头等等我们也不要去炫耀中国模式等等。我在凤凰卫视上也曾经对这个对这个也做过评论这个也含蓄的批评了这样的这个一些问题中国这个中国的价值观在现在在世界上它是边缘化的中国不可能成为这个西方的朋友，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只能够低调只能够韬光养晦这个来发展只能够是妥协 以这个以这种无为而治，或者说以忍辱受屈啊，来换得未来的发展。
那么，对于到底是先处理好美中贸易纠纷，还是先救回孟晚舟？那么，中国党内对这个问题有没有达成共识？如果处理的不好，也就是这个问题处理的不好，会不会给习近平在党内的权威打折扣？对这个问题，自媒体主持人小明之心的主持人小明说：“
从目前来看，习近平现在肯定是火烧眉毛顾眼前，他肯定要全力以赴的避免让贸易战再次升级，这肯定是习近平的第一件大事情。但是呢，就是说从目前来看，救回孟晚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件事情一旦公开化之后，实际上都没有退步妥协的余地。加拿大妥协的话，加拿大的尊严往哪儿放？美国让步，美国的脸面往哪儿放？所以这个情况下，实际上中共高调的什么召见加拿大大使、召见美国大使，实际上是断了双方的退路，谁都没有退路。所以这件事情只能往下走了。从这个角度看，就是中共这些声明实际上是给国内百姓们看的，不会起到，就是说对拯救或者说对于救回孟晚舟来讲，不会起到任何正面意义，甚至会起到负面作用。
嗯，
那么至于中共内部是怎么样，我们没有特殊的情报，但是我们从中共的舆论的表现来看，中共的舆论现在可以看得出来，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在出现，甚至很多对立的言论在出现。比方说，在多维就出现了严厉批评习近平的这种文章，这就很特殊的。当然，在国内的舆论情况也很不一致，其中有些东西是明显的在煽动这种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情绪的。这个实际上是给习近平难堪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从这个来看，就是说在如何应对贸易战以及抓孟晚舟问题上，中共内部可能并没有共识，甚至不排除高层内部有人借机兴风作浪，在有意给习近平上眼药，给习近平难堪。但是就是说，孟晚舟事件是不是就给习近平的权威造成了影响，现在谈这个问题可能还为时过早。无论如何，华为的这种军方背景，华为的这种和国家安全系统的这种特殊关系，确实给了外界很大的想象空间。毕竟习近平的他的目前的地位和权威非常依赖这些强力部门，比如军方、
是
情报机关的支持。但是孟晚舟事件究竟会造成多大影响，关键在于孟晚舟今后是否他会给中共军方跟情报系统造成重大的冲击。假如孟晚舟为了逃避30年的牢狱，选择了做美国方面的污点证人，揭出他知道的很多秘密来，真的给中共军方、给国安系统造成重大损失，给中共的颜面啊，让中共颜面无存，那肯定会对习近平产生极端不利的影响。但现在谈这个问题可能还为时过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陆军和日本陆上自卫队在日本北海道开始进行山鹰75演习。山鹰75是美日两国第37次举行双边高司演习、司令部演习。美军称，演习的目的是增进美国陆军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备战能力，以及显示美国对印太地区盟友的支持。美国陆军第一军军长沃雷斯基中将说，演习为美国军队和日本自卫队队员作为伙伴提供了学习、成长和提高能力，加强美国和日本军事同盟关系。数以百计的美国军人和日本自卫队星期天参加了在北海道千岁军事基地举行的演习启动仪式。上个星期，美国海军麦坎贝尔号导弹驱逐舰驶入了距离北海道不远的日本海，俄罗斯宣称拥有主权的水域附近，直接挑战美国所说的俄罗斯过分的海洋权主张。俄罗斯宣称其太平洋舰队所在的整个彼得大帝湾及所在的日本海大片海域都是俄罗斯领海。据报道， 这是自1987年以来，美国海军首次在这一海域实施航行自由行动。法国警方正在搜寻星期二晚上在斯特拉斯堡世界著名的圣诞集市附近开枪打死四人、打伤11人的男子。警方说，可能在与警方枪战中受伤的嫌疑人逃离了现场。枪手在此之前已经被列入极端分子嫌疑人的名单，警方还因他与一起抢劫案有关而寻找他问话。法国内政部长卡斯塔内已经抵达斯特拉斯堡，开始按照恐怖袭击进行调查，不过枪手的动机目前还不得而知，没有任何激进团体宣称对这一枪击事件负责。法国警方怀疑枪手有意以平民为袭击目标，而不是案发现场巡逻的军人。一名目击者对记者说，遇难者当中有一名来自泰国的游客，这名泰国游客被子弹击中头部，急救人员赶到时已经无生命体征。斯特拉斯堡是欧洲议会所在地，枪击事件发生后，欧洲议会大楼被封锁，警察在圣诞集市四周设置了路障。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12月10号是世界人权日，美国政府宣布因为违反人权与进行审查，美国将对几位朝鲜高官跟个体实施制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情况介绍。
我们知道这世界人权日的今天呢，美国的财政部在中午的时候发出了一个声明，表示说呢，因为这个违反了人权还有一些进行政治审查这样子的动作，所以对三名的朝鲜高官还有一些团体呢进行了新的制裁。那我们看到呢，在声明当中，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是这样说的，他说美国持续谴责朝鲜政权公然而且恶劣的对人权以及基本自由的侵犯，而本届政府将继续对全球违反人权者采取行动。那么在这个新的制裁案当中呢，我们看到有三个高阶的朝鲜官员被点名到了。第一位呢是朝鲜的国家安全保卫省的保卫相郑金泽，那么第二位呢是朝鲜劳动党中央组织主导部部长崔龙海，那么第三位呢是朝鲜的宣传鼓动部的部长朴光浩。那我们知道当中这个崔龙海呢，很多的这个外界分析认为他是在朝鲜的第二号人物，那么呢他也是金正恩的亲信，曾经代表金正恩前往中国密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么此外呢，他掌管的这个劳动党的中央组织指导部呢，是可以来决定所有朝鲜官员的任命，所以呢是非常权力非常大的一个人物。那么此外呢，在这个声明当中表示有三个被制裁的团体，那么在这个声明当中呢是以代号来显示的，分别是这个109、118以及114这三个团体。那么呢他说呢，这个三个团体是因为对未经核准的外国媒体或者内容进行没有证据的搜索，没收电脑的内容，包括外接式的储存装置，甚至绑架脱北者，还有声援朝鲜境内人权的外国公民。所以呢这三个与朝鲜政府相关的团体也因此受到了制裁。那不过呢我们也知道说，虽然就有这个制裁名单，但是我们知道例如像是这个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副委员长金英哲，这个人呢其实也是在这个制裁名单上好多年了，但是呢就在今年六月的时候呢，他也亲自来到美国，甚至还进入白宫，到这个椭圆形办公室当中跟特朗普总统会面，来转交金正恩的亲笔信。所以呢这个制裁名单虽然上制裁名单，但是看来是在某些情况之下还是有可能可以豁免进到美国甚至进到白宫的。那么此外呢，我们刚才也说到了今天是国际人权日，于是呢这个美国国务院也发表了声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说了，他在声明当中说，美国外交政策根植于各国政府尊重个人权利以及基本自由的理解之上，这依然是繁荣稳定以及和平的最好途径。今天是国际人权日，美国强调我们促进人们在本国以及世界各地享有自由的承诺。那我们知道呢，在这个 G20 的峰会之后呢，特朗普 总统曾经说过，说期望有可能在明年的一月或是二月呢，跟金正恩举办第二次的特金会，并且说呢，这个场地有可能就是在韩国，甚至他也不排除可能在美国举办。那么这个新的制裁案出炉了，甚至呢把所谓的朝鲜第二号人物金正恩的亲信都列在这个名单上面，是否会影响这个新的这个特金会是否能够成功的举办？那我们就要看接下来的局势是怎么发展。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香港支联会表示，六四纪念馆新址已经确定，并且拟定2019年六四事件30周年时再度开馆，不过新馆的最终名称还没有确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市民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也就是支联会说，六四纪念馆新址将在九龙旺角的一栋大厦内，该馆预计2019年4月开馆，正值1989六四天安门事件30周年纪念活动拉开序幕。支联会会员大会日前通过决议，落实了购买旺角亿旺商业大厦的一个单位，以重建六四纪念馆。会议还同时通过了六四事件30周年活动主题及人民不会忘记平反六四公益必胜。六四纪念馆新馆的使用面积约为1100平方英尺，约合102平方米，比早先尖沙咀的旧址稍大一些。目前该处地点属于香港基督教徒学会所有。香港信报说，六四纪念馆成交金额约为900万港元，而支联会目前账面有金额600多万，因此将很快启动购置纪念馆新馆的捐款活动。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向美国之音介绍了这个项目的进展。他说，
我们跟另外那边的单位的约出去，所有的条件已经谈好，所以现在就是我们律师就是做这些买卖合约啊，那处理完了以后，大家就可以签一个合约啊，就是正式就生效了，这样的啊，暂时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香港支联会设立的六四纪念馆几经周折。2013年10月，支联会曾在九龙尖沙咀购买了一处地点作为六四纪念馆的馆址，同年4月26日开馆。不过后遭到业主立案法团的起诉，指责纪念馆用途违反了大厦公契，导致该馆2017年关闭。寻找六四纪念馆新址工作随即启动。香港明报援引香港基督徒学会义务总干事龚立仁的话说，目前不能够肯定旺角这栋大厦业主立案法团是否反对六四纪念馆到此落户。另外，大厦内其他团体对于该馆进入是否都能够态度积极也不得而知。不过龚立仁相信支联会能够吸取上次被迫闭馆的教训，考虑一下展览的形式。鉴于六四事件的政治敏感度很高，这样的纪念馆是否会受到当局的压力？蔡耀昌表示，
我想他们不会在这个阶段干预的啊，未来有没有什么事情就不容易说啊。我们当然经过以前有些经验，我们也会更加小心处理包括这个准备的工作啊，又后怎么样就是命名啊，怎么样管理啊，这个我们当然都是有希望能够有更好的这个处理，希望不让他们能够找到什么把柄。
蔡耀昌说，鉴于香港法律上对土地区位使用功能有明确的规定，因此正在与专业人士和律师磋商，研究如何最后给这座纪念馆命名。他说，
所以我们现在还在咨询有关的专业人士，这个名字方面是不是要调一下，能够让我们就是在这个法律地位上就是更稳当啊，这样啊，现在还没有什么的这个结论。
与此同时，香港新闻博物馆2019年1月1日将对公众开放，特首林郑月娥曾前往参观视察。报道说，新闻博物馆对六四事件的陈述很低调。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李英杰在这一天说，台湾是世界人权事业的典范。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宁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星期一与台湾外交部合作主办的一场有关促进女性领导地位的会议期间，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李英杰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都是人权的支持者，台湾是国际社会人权事业的出色典范。
这场名为迈向平等印太女性领导人培力工作坊的国际论坛是在美台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下举办的一场活动。李英杰在工作坊开幕式上发言时说，在实现领导职位男女平权这项指标上，在印太地区甚至是在全世界都很少有国家比得上台湾的出色成就。他说，
女性赋权使女性不只参与政治过程，同时带头领导，台湾在这方面确实领先各方，是我们所有人的表率。台湾目前不只有蔡英文博士出任女性总统，台湾立法委员当中也有将近40%的女性立委。
李英杰还提到，台湾不久前举行的地方县市领导人选举中，女性参选人所取得的成就。在这场选举中，22席的县市首长职位竞争中，有7位女性脱颖而出。当选的县市议员中，也有34%是女性。这是美台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自2015年成立后所举办的第14场活动。来自15个印太地区的国家的代表参加这场为期3天的活动。刚刚接任台湾外交部次长的曹立杰在致辞时表示，美台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不断展示了台湾与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伙伴关系，也反映了双方致力于在全球事务上进行合作与培训的理念，所涉领域包括人道救援、公共健康和女性赋权等。美国之音许宁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被杀害的记者沙特记者卡舒吉与一批记者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的介绍。
刚才提到，就是除了这个记者卡舒吉之外，还有其他的哪些人成为这次这个年度的周刊的这样的年度人物？
是的，那么《时代周刊》总编辑爱德华·菲尔森·索尔呢，星期二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 NBC 今天节目采访的时候宣布呢，2018年的年度人物是真相的守护者。那这些守护者呢，包括4名个人和一批人，那他们都是记者。其中呢，包括遇害的《华盛顿邮报》撰稿人卡舒吉。那我们知道，2个月前呢，卡舒吉在进入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之后呢，被杀害。菲尔森·索尔说，这是《时代周刊》首次选择已故人士为年度人物。那他表示，一个人的影响力在死后仍然如此巨大，这是非常少见的。那么被评选为年度人物的呢，还有被菲律宾当局以逃税为罪名逮捕的记者玛利亚·雷萨，因报道罗兴亚穆斯林而被缅甸监禁了将近1年的路透社记者瓦隆和爵梭，以及总部在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资本公报》杂志的记者编辑。这个刊物的5名成员呢，在今年6月死于一次大规模的枪击事件。那《时代周刊》杂志呢，是用4个不同的封面突出了这4组人物。其中路透社的那2位记者呢，封面上他们的照片其实是他们的妻子，他们妻子手中呢是拿着他们丈夫，也就是这2名路透社记者的照片。林森，
我们知道，《时代周刊》在评选，它通常是评选一批人，而不是一个人成为年度人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么去年，那么揭露各个行业的性骚扰和性侵事件的那些所谓打破沉默者入选，那么今年《时代周刊》向记者来致敬，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是的，那么《时代周刊》呢，每年评选这个对新闻和世界事物产生最大影响的这个个人或者一批人呢，不论这种影响是好是坏，那前面也提到这个评选一批人作为这个年度人物呢，它不是第一次了。那么《时代周刊》说，选择向记者致敬呢，是因为民主在受到政府的威胁以及受到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威胁。那《时代周刊》编辑卡尔维克他说呢，本来应当是民族取得长足进步的这个时候，但是民主反而在后退。那他写道，老派的暴君在冷战之后几十年喜欢使用新闻检查的这个手法，那现代的暴君呢，是酿制人们对可信事实的不信任，并靠着社交媒体所散布的混乱而兴盛。那么无国界记者组织的诺尼甘尼呢，对美国之音表示，2018年对全球媒体来说可以说是最黑暗的一年。目前已经有81位公民记者和媒体工作者被杀害，333人被监禁。那他说，这不仅发生在威权国家，比如说中国是监禁记者最多的国家，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被认为是新闻自由和民主灯塔的国家。那么他认为呢，在记者处境受到严重威胁的当下，时代周刊今年的年度人物选择非常有意义。那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今年年度人物的选择向世界各政府领导人和任何试图让媒体晋升的人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阻止记者追寻真相。我们希望他们的选择能促使国际社会谴责不断肆意攻击媒体自由的行为，并回击那些试图让媒体沉默的人。
那甘尼表示，他相信呢，卡舒吉以及其他记者所做的牺牲不会白费。林森，
说到民主和人权，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就民主和人权发表了一份声明。那么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是怎么样的？
好的，那这份声明呢是有关宗教自由的。蓬佩奥国务卿说，他在11月28日的时候，28日的时候，将缅甸、中国、伊朗、沙特等十个国家列为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这个列出的这个特别关注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参与或容忍系统持续和过分的侵犯宗教自由。那他还将俄罗斯等三个国家呢列入特殊观察名单，以及把努斯拉阵线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组织和塔利班等列为特别关注实体。那蓬佩奥在声明中说，全球有太多的地方，人们仅仅因为个人的信仰而面临骚扰、逮捕，甚至是死亡。那他说，美国不会袖手旁观，保护和推动世界宗教自由是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方面的重中之重。那他在声明中还说，维护宗教自由对确保和平、稳定和繁荣至关重要。那他表示，美国继续致力于与各政府、公民社会组织和宗教领袖合作，促进世界范围的宗教自由。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和俄罗斯关系虽然日益密切，但是双方仍然无法摆脱长期困扰两国关系的政热经冷的困局。俄罗斯中央银行的最新报告说，中国在俄罗斯的直接投资大幅度减少，中国公司紧随西方公司从俄罗斯大批撤走资金。有俄罗斯媒体分析说，俄罗斯在中国的全球投资中所占的份额微不足道，与西方交恶之后，普京面向中国的政策正在走入死胡同。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俄罗斯中央银行几天前所发表的一份最新报告说，今年头半年在俄罗斯的中国直接投资规模急剧缩小，减少了24%。目前中国在俄罗斯的直接投资额已经下降到了31亿美元的水平。报告说，中国连续四个季度一直减少在俄罗斯的直接投资，与2014年之前相比，中国在俄罗斯的直接投资规模缩小了1/3。因为爆发乌克兰危机和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2014年被认为是俄罗斯同西方关系的转折点。2014年之后，俄罗斯更加面向中国，试图依靠与中国走近 来弥补与西方交恶造成的损失。但在俄罗斯的外国直接投资中，来自中国的投资目前所占的份额还不到1%。相比之下，德国目前在俺罗斯的直接投资额为180亿美元，大约是中国在俄罗斯直接投资规模的6倍。除此之外，中国公司也紧随西方公司从俄罗斯大批撤走资金。媒体引述俄罗斯中央银行的数字说，仅今年头6个月，中国投资人就从俄罗斯撤走了大约10亿美元的资金。俄罗斯媒体说，当中国减少在俄投资的同时，中国商务部的报告显示，中国继续增加在海外投资，但在中国的海外投资中，俄罗斯所占的份额微不足道。中国在俄罗斯的许多投资合作项目都被认为说多做少，许多项目最后都没有下文。每当两国领导人互访时，双方都会签署大量的投资合作项目备忘录，但这些文件在签署时，签字双方都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有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做过统计，这些文件最后能被落实和执行的屈指可数。几年前被大量报道的中国在俄投资兴建莫斯科喀山高速铁路项目，目前停滞不前，至今没有动工。俄罗斯认为这条高铁线路将成为赔钱亏本项目。媒体也曾经广泛报道过中国富豪叶简明领导的华信能源公司将购买俄罗斯主要能源巨头罗斯石油公司的相当一部分的股权，但叶简明被调查后，这笔交易也随后注销。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投资一直是两国领导人会晤中讨论的议题，俄罗斯领导人总是在敦促中国来俄罗斯投资。马斯洛夫说，现在的情况是俄罗斯与中国的政治关系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双方在政治领域的互动非常好，但是在经济领域，在投资方面的合作却远远落后，根本不像俄罗斯所期望的那样。马斯洛夫说，在经济方面，中国对俄罗斯的兴趣不大，但与此同时，俄罗斯却在积极引诱中国，想把中国拉入到一些实际的投资合作项目中。俄罗斯金融网的分析评论说，尽管俄罗斯领导人一再呼吁，但中国公司就是不愿意来俄罗斯的实体经济中投资，显示与西方交恶后，俄罗斯转向东方、更加面向中国的政策走入死胡同。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同所有的外国和俄罗斯本土投资人一样，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活动也同样面临着腐败和官员敲诈勒索的困扰。此外，随着西方对俄罗斯制裁力度的加大，也使本来就非常糟糕的俄罗斯投资环境更加雪上加霜。一名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说，中国去西方投资时，那里拥有明确和透明的游戏规则，当中国去非洲投资时，只要能够与当地的权贵搞好关系，较容易解决投资活动中所遇到的各种难题。但俄罗斯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在俄罗斯既没有游戏规则，打通权贵也不能够保证投资的安全，这是一些中国公司对来俄罗斯投资望而却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特朗普政府这个星期将公布新的非洲战略。美国媒体报道说，新的战略将强调制衡中国和俄罗斯在非洲的影响。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介绍。
那么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呢，他是在星期四的时候将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讲话，届时呢他会公布特朗普政府的非洲战略。那在此之前呢，美国媒体全国广播公司 NBC 呢是援引两位不具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这份由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的这个战略将会把重点放在制衡中国在非洲日益增加的影响上面，以及制衡俄罗斯试图在资源丰富但不稳定的非洲国家施加影响的行动这个上面。那么这两位官员对 NBC 表示，这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在非洲战略重点上的转变，由之前将反恐作为重中之重转变为强调与中国和俄罗斯的竞争。那么 NBC 报道说，战略将呼吁加强美国与那些被认为容易受到中国和俄罗斯影响的国家的关系，并且试图阻止朝鲜和伊朗企图通过经济投资或者军售来施加影响的这么一个行动。那么与此同时呢，在反恐方面，美国还将继续与索马里、利比亚和马里合作。那么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非洲战略的这种转变是明智的。那么来听听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非洲与中东问题高级政策分析师乔舒亚·麦瑟维的观点。
I think the shift is wise.Because if you
我认为这个转变是明智的，因为你看看恐怖主义对美国利益构成的挑战，再看看中国或俄罗斯或伊朗等其他地缘竞争者所形成的挑战，很明显地缘竞争者所构成的挑战更大。我不是弱化恐怖主义威胁，这仍然是我们非常需要重视的地方，但是现实是我们认为恐怖分子不对美国生存构成威胁，但是像中国有朝一日可能会对美国的生存构成威胁。
那我们知道，在过去十多年来呢，中国在非洲进行公路、铁路等不少大型基建项目的这个投资和建设。那中国领导人2015年曾经宣布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援助和投资计划，并在今年9月的这个非洲论坛上再次承诺追加600亿美元。那中国还在吉布提设立了军事基地，这个基地呢与美国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相距不远。那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是在利用经济力量获取其安全利益。那么当中国在非洲积极活动的同时呢，俄罗斯也开始加快重返非洲的步伐。比如说俄罗斯近几年来在长期陷于内战的中非共和国扩大了影响，中非共和国不仅与俄罗斯有武器和军事合作，还与俄罗斯签订了政治咨询协议。那有报道说，俄罗斯正同厄立特里亚谈判，试图获取红海岸边的一处地方作为军事基地。那么传统基金会的麦瑟维认为，相比中俄，美国其实上能为非洲带去更多的东西。那么来听听他的观点。
We also are able to enjoy freedom of religion.
我们能够享有宗教自由、新闻自由，而这些是俄罗斯和中国或伊朗不能提供的。中国确实让亿万人脱贫了，这值得称赞，但是其中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大规模地牺牲了个人自由。非洲国家不需要付出这种代价，他们可以既享有繁荣，也享有个人自由。事实上，很多数据表明，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个人自由有助于增进繁荣。我认为，这是美国可以在非洲讲述的故事。
那么美国国务院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蒂伯纳吉呢，此前在接受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萨斯特伦采访的时候曾表示，中国那些大型投资项目通常不会为非洲创造大量工作机会，但是美国的投资呢就会很不相同。那他还透露说，特朗普政府的新非洲战略将侧重在非洲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进入非洲。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赛风3.com。拼法是 dianta@saifeng3.com，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拼法是 zuqiu9.info。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维，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